患的病毒肆虐的疫情让我们揪心。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疫情，政府呼吁大家在圣诞节期间把社交都做到尖顶，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尽量地避免接触人群。因此呢，教会不主动地邀请和鼓励弟兄姐妹们到教会现场来参加主日崇拜。那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务必遵守相关的一些安全的防疫的措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我们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和他大能的眷顾。在这场全球的危机中，我们也看到了信仰主耶稣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19:50，他赞美神说：“这话将我救活了，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因着神的话，在这场危机中，在这个灾难中，我们得到了安慰，感谢主。同时，神在这个危机和灾难中也给我们指明了全新的一些方式途径，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年圣诞节期间，教会准备了3场的在线的福音布道会，3位不同的讲员，有美国双城华人基督教会马牧师、香港恩福堂夏牧师以及我，将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分享圣诞节的意义，以及神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特殊的时期，神也赐给我们特殊的机会，传讲圣诞节神道成肉身的福音。这些福音聚会都在网络的 Zoom 房间进行，它不受距离和区域的影响。因此，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们积极地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当然也可以邀请在国内的亲人，这是跟他们一起的听福音，跟他们一起分享人生的好机会。在今天这个我们点燃了4支蜡烛的基督降临节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继续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告。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6:9-13，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告。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这段主祷告。耶稣教导门徒们，也教导今天的我们说，祷告主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感谢你，你复活的大能吸引我们在这里相聚，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相聚，我要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有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的坚固信心，让我们在站立得稳，让我们站立在你真理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你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光，也能活在你的光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思考你的恩典，我们得享你的体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导文就结构来说，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3个对神的期许颂扬，是用第二人称你来作句， 主见句子的，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后半部分是三个人的生活上的期望和恳求，是用我们来组建句子。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前几次我们分享了主导文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分享主导文的第二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是主导文头三个向神的祝愿的核心的内容。倘若父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旨意全然在地上得到遵行，那就是神的国就在事实上先临到人间了。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说，要为神国的降临祷告。从福音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国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中心的主题。在马太福音的3:2记载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出来就在旷野里面传道，他讲的非常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也呼吁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出来也呼吁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的意思。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国天国是耶稣和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一个共同的信息。由此可见，神的国是耶稣基督与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的衔接处。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而耶稣是新约的开始。最后一位先知和耶稣他们衔接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他们出来都呼吁人说天国近了，没有认罪悔改。主耶稣终其一生传讲天国的福音， 也呼召众人成为天国的门徒，努力地进入神的国。从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方面指出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彰显神的大能，正表示神的国已经降临到人间。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1:20对质问他权柄的人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的国是现实性的，就是耶稣奋靠着神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他说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了。但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又在释放的过程当中，他多次的预言说，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才会把神的国完全带来。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能够完全的实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6:27-28对众门徒们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到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被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耶稣的国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宣告完成。神的国既有未来性，它又是现实性，又是现在性和现实性的。也就是说，它既已经显现了，但又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词，它的含义非常的丰富。最简单的说法，什么是神呢？神的国就是指神的主权、神的王权的实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比较全面的了解“神的国”这个词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回到旧约圣经。我们追随到以色列民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民对这个概念、对“神的国”这个词的理解，然后再把旧约圣经里圣经对神的国的描述与耶稣的教训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神的国的道理上，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延伸和进一步的补充。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呢，神的国是他们热切的一种期望，特别是当整个民族陷在政治的危机当中、国家沦亡的那种危机中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渴望神的国降临，他们的这种渴望的呼声就越来越大。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通常从正直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国，指的就是神的亲自的统治。他们认为最好的政治形态就是神不借着任何的人的手直接的治理百姓，因为只有神才能完全的智慧和公义来管理百姓，并且为他们带来繁荣和稳定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士师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要求立王，耶和华神就借着先知撒母耳警告他们，因为其实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7:4-9如此记载道：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我，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么样的管辖他们。由此可见，看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旧约圣经里面，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神的国就是神直接掌权的一种掌权和治理。神的国的重点不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或疆界，因为神的政权不容任何人间的地界所限制，神是地上万国的神。正如以色列的西西家王在列王记下19:15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创造天地。神的国在于神的王权，包括神的临到、监察、同在，以及神按照他的心来亲自的治理他的百姓。这是旧约圣经对神国的描述。摩西曾经在出埃及记的15:18作诗赞美神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先知弥迦也在弥迦书的4:7曾预言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耶稣基督继承了犹太人对神亲自统治的期盼，因此也宣扬神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将神的国的含义他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和延伸，使神的国从旧约圣经的世俗的含义，也就是那种战胜列国、 树立王权，从这个外在的政治的这个形式转移到属灵的含义，讲到击打撒旦，克胜邪恶。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还给神的国添上了伦理层面的意义。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指出，神的王权并不是只彰显在他为犹太人打败那些逼迫他们的政治仇敌，而神的王权、神的国表现在神要击溃魔鬼撒旦这个属灵的邪恶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福音书中多次强调，他说他医病赶鬼，他奉着圣灵的名行神迹奇事，他靠着圣灵医病赶鬼的时候，他说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他说他医病赶鬼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就是神的王权伸展的证据。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撒旦的权势被打败，什么时候就是神的国的实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国这个概念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的延伸和改变。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神的国不再单单是以色列一个民族在某一个时期的期盼。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耶稣的诞生，神的国自耶稣以来，它成为所有基督徒一个共同的期盼。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的诞生，神的国它不再是一个外在的政权，而是内在的属灵生命。这就是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神的国这个概念。对我们个人而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过分当中释放出来，有豁免我们因犯罪而亏欠的罪责。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不再被罪所拘束，不再被罪和恶所辖制，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在神的统治之下。神借着圣灵，耶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彰显。它不再是旧约圣经一个外在的王权，而是内在的属灵生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6章3到11节描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状况，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之后，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和罪的辖制，我们被吸引和带领活 在神的自由里，我们被吸引和带领，活在神的公义里，活在神的圣洁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心里。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心里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生命，我们不再受死亡和罪恶的辖制，而是我们进入神的自由，进入神的公义，进入神的圣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为义人。这就是使徒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书的6:17-18总结的。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到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保罗还在罗马书的6:22，他再次总结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就是神的果降临在我们心灵的结果。什么是神的果？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这不仅仅有属灵的含义，它也有伦理的含义。举例来说，我们在信主前一直被一些非常恶劣的习惯所缠绕，我们可能陷在其中无法自拔，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甚至以罪以犯罪为乐。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7:18-14，他非常感慨地讲了一段话，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凡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却被圣灵感化，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或者一下子，或者逐步地摆脱了那些恶习，越来越多的寻求神的心，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当我们的生命在这样改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活在神的治理之下，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带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信主前，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而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关注、称赞和接纳。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以各种的方式努力地去寻找人的关注、称赞和接纳，非常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眼光和观点，说话做事倾向于喜悦别人，很难对人说不，总把生命的安全感 陷在各种各样的世俗的事情上。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学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不要把生命建造在沙土上，还要把生命建造生命的安全感建造在磐石上。如果把生命建造在沙土上，雨淋风水冲风吹，我的人就崩溃了，因为我生命的根基是一些沙土，它没有不牢固不可靠。如果把生命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会在各种的风浪当中总不动摇。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慢慢的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国降临在了我的心里。耶稣祷告说，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再被罪恶与撒旦所辖制，我们得以活在神的治理之下。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罪的奴仆成为神的奴仆。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罪的奴仆成为公义的奴仆、公正的奴仆、圣洁的奴仆、良善的奴仆、宽广的奴仆、顺命的奴仆。神的国降临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有罪的奴仆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奴仆。那我们的生命被神管辖和统治的这个属灵事实，也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9-3-10，他论到八福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天国的人。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有什么样的特征？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耶稣在八福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当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一方面神的国指的是属灵的治权，它不是一个外在的政权，而是内在的神属灵生命。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生命。另一方面，神的国也指着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表现。神的国在我们的心，我们也进入神的国，我们有新的身份了。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进入神的国，那说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应该活出这一个属灵的事实。因为神的儿女 有神儿女的身份，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行为，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气质。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指出，那些心灵贫穷的、哀痛的、温柔的、柔弱的、爱慕公义的、怜悯人的、内心清洁的、使人和平的，以及为义受逼迫的，通通都在神的国里。耶稣讲八福，就是说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心，当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活出心灵贫穷、渴慕神的灵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爱慕公义的、怜悯人的、内心清洁的、使人和平的，以及为义受逼迫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性格与行为表现彰显出神的国的子民的气质，我们有神国的那个印记，我们有神的国的那个护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活出神国的子民的气质。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门招的恩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神国子民的身份和气质相称。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7节，他提醒和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今天是第四个基督降临节，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神的国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降临在我的心里。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神的国不再是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外在的政权，而神的国更重要的是我内心的属灵生命。神借着圣灵会内住在我的心里，因此主耶稣在祷告文里面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愿神吸引我们进入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最后我们一起朗读《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79节，结束今天的讲道。这段经文就是撒迦利亚的赞歌，是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的父亲赞美神的一段话。这段经文总结了以色列民的历史，赞美施洗约翰出生，他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段经文非常优美，非常精辟，也非常清楚地总结了神的国从旧约到施洗约翰再到新约耶稣的属灵意义。神的国是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神的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吸引我们进入光明。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一章68到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68到79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68到79节，找到了，我们一同的齐声来读，起。如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用先知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了，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从清晨的日光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影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满心的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你愿意谦卑自己，把你的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个人，进入我们的内心，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唯一的祷告，在你面前唯一的恳求，就是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奉主耶稣。